纪实。缘解他乡。我和那个小女孩的缘分还有一事是在台湾岛日月潭边发生的。当时正值明朝后期，我的父亲是福建的渔民，当时海边不太平，很多的盗匪经常出没。有一次父亲出海打鱼，不料被飓风将船帆折断，顺水漂流到了台湾岛，当时叫琉球。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当地高山族女孩，是父亲的勤劳和勇敢感动了她。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就有了我。随着我慢慢的长大，在性格方面也越来越像父亲，长得有些像母亲，很文静，很漂亮。虽然是个男孩，但长得像女孩般秀气，邻里都夸我懂事，是个仁义的孩子。后来我家附近新搬来一户人家，这家有个女孩叫雨欣。这个女孩受家庭的影响，非常的贤淑孝道。我听人家说，有一年夏天，那时她才12岁，一次她母亲生病，她父亲又不在家，他半夜翻两座山找郎中来给母亲看病。在去的路上还遇到了大雨，当时郎中感动得哭了，二话不说马上就跟他回家给他母亲看病。由于看得及时，不久他母亲的病就好了。我们之间由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点点的认识了，而且听说了关于他从前的很多事之后，我当时就想，如果能与这样的女孩生活在一起，那肯定是幸福的。当时我16岁，女孩14岁。岁月在我们天真的笑声中不经意地流过，转眼间我长到了20岁，出落得十分的帅气，而且人品很好，很多的乡邻都给我提亲，但都被我以各种理由回绝了。他们哪知在我心里雨欣是最可心的，但自己由于害羞始终没有说出口。说来也巧，一次我从镇上赶集回来，走到半路正遇到雨欣，她正用她那纤弱的身躯扛着一袋米急匆匆地往镇上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壮着胆子走到她跟前说，我送你去镇上好吗？他一看是我，于是说，
那就难为邻居阿哥了。
我们边走边聊，他说他母亲的病又犯了，父亲又不在家，家里现在已经没有钱给母亲看病，只剩这点米，所以想到集上换点钱给母亲请郎中。慢慢的，我的心态变得放松下来，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望着眼前这个自己心仪已久的女孩，自己不断地给自己鼓劲儿。一路上我们谈得十分的融洽，在回来临分手的时候，我说，
3天之后我们在村前的避风亭中相见好吗？
她会心的一笑，点了点头，然后哼着山歌回家了。我见他很高兴，也很高兴地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对父母说，我喜欢雨欣。父母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来提亲，都被我回绝了的缘由。父亲说，
你既然喜欢人家，那就与他多来往，然后择吉日，为父再托人给你提亲。等我当爷爷的时候，我肯定会享福的。不知能不能当上爷爷就想享福的事儿，是不是太早了？
母亲笑着说。 三天之后正是个月圆之夜，当时正是夏天，雨欣特意打扮得很漂亮的来了。我一看马上就说，
雨欣，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只见她莞尔一笑，低声说，
这是我特意打扮的，不过是我心情好，不是给你看的。
我一看心里更有底了，这时为了缓和有些尴尬的局面，我望着天上的那轮明月，忽然不知怎的想起古人那首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动情地说，
雨欣，其实几年前我就喜欢上了你，但我是个比较害羞的人，一直没有对你表白。你的善良和孝心感动了我，那天我在路上看到你一个人背着米袋子，我终于鼓起勇气。现在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想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雨欣，你接纳我吧，让我帮你分担家庭的重担，让我们共同对你父母尽一份孝心。
他的脸在月光下变得泛红，突然这时有一阵清风吹来，突感凉意。雨欣下意识地靠在了我的胸膛上，我顺势搂着她的肩膀，柔声地说，
以后我的胸膛就是你休息的地方，我帮你遮风挡雨。
这时他不再说话，抬起头望着天上的那轮明月，柔声说，
你看今晚的月色多美啊。
是啊，过些天选个好日子，我让家父找人到你家上门提亲，我父亲还想早点当爷爷呢。
那我又多好几个人伺候，得把我累坏了吧。
有我呢，怕什么。
我们就在如此的说笑中分手。人世间的事情很多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左右得了的，美好的憧憬往往会被无情的现实碾压得粉碎。就在我准备要找人提亲的时候，雨欣的父亲被别人送回来了，而且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得花很多的钱，还得有十分高明的郎中才能治好。于是雨欣四处求医问药，我也帮他四处打听。后来一位乡邻从亲友那里听说，此去百里之外有一个集镇，那里有一个姓白的老郎中，他的医术可以说能手到病除。我于是骑一匹快马送雨欣到那里。那个老郎中从我们乡邻的亲戚的口中知道雨欣是一个非常孝道的女孩。当雨欣将来意一说，老郎中马上答应，但老人提出一个条件，要雨欣做自己的儿媳妇，并说如果她能答应，可以为她父亲看病分文不取。这一下雨欣可犯难了。老人见雨欣面露难色，于是说，
你们回去商量一下，过几天再来也不迟。我先给你父亲开一副草药，病虽然不能去根，但可以得到缓解。
望着自己心爱的雨欣，我自己左思右想，后来终于决定，我绝不能让雨欣落个不孝的名声。我是一个男人，就要体谅别人，大丈夫嘛，不能为了自己的儿女私情而毁了人家的名声。于是我对雨欣说，
你就答应白老先生吧，治好你父亲的病要紧，我会想得开的。
不行，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耽误你父亲的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你怎么办？
我会过得很好，不用惦记。
我言不由衷地敷衍。过不多日子，我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令我伤心的地方，同时也为了帮助雨欣解脱。雨欣见我狠心地走了，她很无奈地就依了白老先生，答应嫁给他儿子，但前提是先将父亲的病医好。 白老先生也答应了。就这样，他父亲的病经过几日的治疗，病根彻底的去掉了。在成亲的那天，雨欣望着父母勉强的笑笑，然而他父母却哭了，觉得十分的对不住这个孩子。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老郎中的儿子在接亲的路上骑在马背上，在路过一座山的时候不小心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了。于是人家赶紧打发人告诉他家此桩婚事取消。雨欣一听很高兴，但又觉得对不住白老先生，于是让捎信的人带话说他们一家人会永远感激老先生的救命之恩。当捎信的人走后，雨欣的父亲说，
孩子，快点将那个男孩找回来吧，我和你母亲不想再拖累你了，如果找到他，外面要适合你们，那就不要再回来了。
男孩走了，
雨欣哭着说，而且双膝跪地，重重地给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哪儿去找自己所喜欢的男孩呀？一次，当他走到一座路边的小破庙的时候，天正好下起雨来，他又冷又饿的，不知不觉地昏了过去。在昏迷中，他看见了一尊菩萨对他说，
你与他的缘分没有断，但此生你们不是夫妻这种缘分，是修行之间的缘分。他在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修炼，你只要修炼，彻底地放下对他的情，就能见到他，你愿意吗？
只要能再次见到他，我无论怎样我都愿意。
那你今后就要修行，一心的修行，当修到一定的火候，自会有人领你见到他。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倒在一个女尼的怀里。
渴醒了，
女尼说道，
来喝点热粥暖暖身子。施主，你已经昏迷了一整天了，我路过那座小庙，看见你躺在那里，一看就是饿的，于是我回去弄来一些热粥，多喝点，一会儿就好了。
当雨欣恢复了一些体力之后，就把自己的遭遇和刚才做的那个梦说了一下。老尼感慨地说，
昨日我梦见菩萨点化我，最近我能收到一个根基非常好的徒弟，看来就是你了。
因缘巧合，雨欣也没什么说的了，只好拜老尼为师开始修炼。这些我们都按下不表，再说说我。当我从家里出来，那种心情十分的不好，想到人世间真的有那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而情是如此的脆弱，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此时我想到了修行，想去一个风景十分好的地方清静一生。于是我向人打听，终于辗转到了日月潭旁边，看到这潭净水，好像很多的烦恼都一扫而光似的。这就是我读红音中的游日月潭时深深的被触动的原因所在，于是在那里结庐独修。一晃20年过去了，我在修炼的境界上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因为和雨欣之间有一点修炼的缘分没有了结，所以再往上突破就有些费力。雨欣也是这种情况。一日，他刚与师父打坐初定，就听得外边有人说，在日月潭那边有一个小伙整日在那里修行，真令人佩服。因为修行人显得很年轻。这时女尼说，
既然你们见面的机缘到了，那你就到日月潭边找他去吧。记住，人情是虚幻的，只有修行好了，那将来才是最真实的。
于是雨欣就日夜兼程地赶往我那里。在日月潭边再次见面时，正是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月亮已经升起的时候。当时我就说，
日月潭里映日月。
雨欣随口接道，
修行中人重修行。
20年没见，还会作诗了。
你修炼，我就不能修吗？
好了，快说说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雨欣就把以往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诉说了一遍，我也把我的经历说了一遍。后来我说，
我们就一起修炼吧，但为了避免彼此的干扰，我们事先做个约定，你在那边修，我在这边修，谁也不准过这棵大树。如果有疑难问题，我们就在树下切磋好吗？
好，看谁情放不下。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在那生那世的修炼缘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寒来还是暑往，我们都共同坚持着，共同切磋着。最后在又过了10多年之后，我们一同乘着莲花飞上了9天，完成了那一次的修炼。本来今生她应该转生成我的妹妹，但宇宙中那些不好的生命，以我母亲前世是强盗为借口，在她身体上做了很多的手脚，所以今生只有我能当母亲的儿子，而他只好转生到别处，而且没有得法，很可惜。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一切真是世事难料，唯有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才是真格的。所以在有练功人对您讲真相的时候，绝不要轻易的拒绝，要好好的思考一下，真正的明辨一下是非才对，否则也许失去的是我们曾经等待已久的机缘。